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我们到了士师记第10章，在主日啊，我们讲完了亚比米勒，整个士师记当中最特别的一位以色列人的首领，他是被以色列人立为啊，特别是事件人立为是他的王，从基甸到亚比米勒。从基甸拒绝做以色列人的王，到亚比米勒要凭着自己的事件人的帮忙，凭着巴力的加持，凭着将他70个亲生的兄弟杀死在磐石上，来做王。这是个鲜明的对比。这是基甸之后，因着以弗德。以色列人现在拜以弗德的这样一个网络当中，以色列人也在基甸死后啊，继续随从朱巴利的结果。那神耶和华是公义的神啊，在主日正道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公义，他怎样来报应人所行的恶，特别是他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凡称呼他百姓的名手中所行的恶。我们将来也必定会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以我们所行善、所行恶啊，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只是这样的一个审判，在若我们联合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被他的义所覆庇，不是因着我们的义。而是被他的义所覆庇。今天我们来看到第10章，亚比米勒死后，以色列人继续陷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兴起以撒迦人叫陀拉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事是23年，但是陀拉一样会死，23年差不多就是一代人啊。后面又有基列人啊，雅尔做以色列人士师22年。基列人啊，这个雅尔跟后面要讲到的耶夫他都是基列人啊。那么普遍呢，就是他们都是在约旦河东的。那2个半支派，基列全地就是亚摩利王西宏的地啊。第6节，在那个之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次他们不是仅仅去敬拜朱巴利，而且还拜亚斯他录，并亚兰的神。亚兰的神的名字叫灵门，灵门一角，灵门啊。西顿的神，西顿人主要拜的也是亚斯他录。然后摩押的神是拜基摩啊。亚门人的神是摩洛，菲利士人的神是大衮。这些神灵，这些各族的外邦的异族的神灵，包括巴利啊、亚斯他鲁，当然巴利是朱巴利啊，就是他们当时所敬拜的这些神明，都是跟巴利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是从巴利崇拜当中衍生出来的。等到将来有机会，我给你们补充一些宗教背景的知识，你们就可以看到。敬拜巴利的崇拜与现在伊斯兰教对安拉的崇拜是一条脉络延伸下来。 当然，这个敬拜巴利的崇拜不是仅仅现在演化成伊斯兰教当中对安拉的崇拜，它在犹太教当中的崇拜，甚至在基督徒打引号的基督徒当中的崇拜，都是有一脉相承的。总而言之，这些异族的神啊，刚才这些名字大家。圣经没有太多的交代这些神的背景，但总而言之，这些神他们都是在人为什么要敬拜他？他们都是在三个方面啊，对以他为神的名的保守。第一个方面是在丰收，是在丰收，像大滚这个词就是谷物啊。就是丰收，临门，亚兰人的神临门是掌管雷电暴风的，因为当时的农业社会是要靠天吃饭。第一是保守五谷的丰收啊，第二个方面是保守繁衍后代，生养众多的。比如说雅斯塔路啊，第三个方面是保守战事的胜利，就战争的胜利。一般最重要的就是保守这三个方面，因为这三个方面对当时代的人是他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地产的丰收意味着富足，战事的胜利意味着和平，繁衍后代意味着这样的福分，自己民族的延续啊。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手中。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所以这个欺压是从约旦河东那两个半支派开始的。亚扪人又渡过约旦河去，继续攻打约旦河西的犹大、便雅悯，并以法连族。这就说明亚扪人对以色列人的这样一种辖制和欺压，是从约旦河东一直到约旦河西。北面从以法莲一直到南面的犹大、便雅悯，所以是对以色列人全境的一个欺压。换句话说，神为什么要这里为什么要讲到仇敌是从约旦河的那一边来欺压他们，一直到约旦河的这一边，并且一直到犹大和便雅悯，神为什么要允许以色列全境都被这样的仇敌欺压？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以色列人全境，无论是约旦河两岸、约旦河西到约旦河东，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侍奉诸巴利亚斯他路，并且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扪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诸巴利。这个第十节是在从士师记以来，以色列人凡是因着他们犯罪，得罪神，被神交在他的仇敌手中，很难得的向神哀求，承认自己犯罪，并且所犯的罪。是因为离弃了神，而去侍奉主巴利。十一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等一下，太阳太耀眼，我把桌子往前一点，对，把帘子拉起来。把桌子要往前。把桌子要往前挪一下， 桌子往前
然
挪一
后
下，
这边
啊，
是
不要，桌子往前挪一下。好，现在是，现在。这样子脸太暗了，不行。等一下，不行。那我们继续玩，继续往前。OK，好，继续啊。11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吗？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神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神带领他们在旷野就击败亚摩利人，神带领他们在迦南也击败这些各族。现在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来救你们。耶和华说。你们岂不是我拯救的民吗？你们岂不是经历过耶和华的拯救吗？你们既经历了耶和华的拯救，是被他从埃及带出来的，带到出埃及记19章西乃山下，因着律法成为上帝的约民，因着会幕，因着献祭成为神的圣民，因着约书亚的带领。进攻迦南，得胜，成为上帝的精兵。但是你们却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之前详细讲过啊，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话的后面的一个前提，以色列到底跟耶和华是什么关系？什么叫做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我前面详细讲过。所以现在你们去哀求，选择你们要去敬拜的神。以色列人再次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所说的话，对耶和华前面的指证。不的是。耶和华是大能的神，也承认自己犯罪，应当受到神如此公义的对待，但是仍然祈求神，你今日拯救我们。16节，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了。然后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他们直面仇敌的时候，他们开始商议，谁能做我们的领袖？后面就会讲到耶弗他。士师记第10章的分享，我觉得真的是一波三折。昨天呢停电，今天想要分享的时候呢，中间又是，当然电也是随时停，我觉得啊，所以最近停电总是在上午早上会停电，然后刚才又是莫名其妙断网，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昨天停电，就是因为昨天停电。所以我对这段经文有完全不同的思考。所以今天呢，我想跟你们就着士师记第10章， 讲明白一个问题。再次跟你们确认，什么才是对我们自己真正有帮助的读经、默想、灵修、直觉主的话语。我刚才前面15分钟讲的是这个文本方面的信息。假如我们自己对这个圣经这一段的理解，在前面对这个文本梳理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哪里呢？放在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们列祖更甚。一代代的士师被神兴起拯救，以色列人暂时得享平安，但是随后他们却行恶更甚，然后他们又再次的哀求。而在这一段当中的核心的不同是：第一，他们竟然敬拜各族的神，敬拜的范围或者说行淫属灵淫乱的范畴更加的广了；第二，是他们在犯罪得罪神之后，对神的哀求其实是切中要点的，并且愿意谦卑悔改。这是第一层啊，第一层对圣经本身的理解和咀嚼。那么第二层是什么呢？第二层就是我之前灵修常常把你们带到的那个层面，叫做整个新约的整个圣经的框架，你要结合新约的框架。我不断跟你们强调，如今现在在读圣经的你们不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这段士师记的读者，在当时可能是列王时代的以色列百姓的读者。当他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的悔改是在于我们现在不能再去敬拜异教的神。神已经大大的击打我们，我们应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如今我们是新约的基督的百姓。当我们读到作为新约的基督的百姓，读到11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摩人、非利士人的手？当西顿人、亚玛利人欺压你们的时候，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新约的角度去明白加拉太书1章4节，基督照着我们神与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陷阱歪曲的时代。当使徒行传2章40节，五旬节彼得第一次起来传讲基督的时候，他劝勉听众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主耶稣拯救我们，他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弯曲又邪恶的时代。以色列人被拯救脱离埃及法老的手，但是他们随后又陷在其他异教的偶像和那些王的手下为奴。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是彻底的拯救。因为他带领我们脱离这个弯曲邪恶的时代，而是要迁入爱子永恒的国度。他要带领我们脱离这样一个罪，披戴公义，带领我们脱离这样一个死亡，得享生命。这是新约的框架。所以，第一层是从这个文本本身，好像去理解这个故事，从中得到一些教训。第二层是要从整个圣经的框架去明白，如今我们作为在基督里 已经与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联合的他的百姓，我们被拯救脱离了什么？我们该怎样借着这段经文来警醒我们自己？所以在过往的灵修当中啊，我一直是带领你们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盼望你们从整本圣经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不仅是更加完整的，而且是更加准确的。若你仍然把自己脱离了新约的这个框架，你去读圣经，那就不是现在神要借着他的话，他的道成文字的圣经真理要向你所说的话，因为你如今是在耶稣基督的拯救当中。但是呢，就是因为昨天停电，昨天停电之后呢，我对这段经文有。其实这段经文很短，从文本上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去好像研读的很难的点。但是，就是这段经文当中，从第10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我们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然后耶和华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吗？”然后再到15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这3节经文就把我抓住了。这三节经文为什么把我抓住呢？它就会让我去思考。自己的信仰的道路，在这个思考当中啊，你们大部分人都对我的信仰的之前的经历都很了解，就是昨天在这个段经文的默想当中。我突然之间发现，在我以前牧养教会啊、传讲福音啊这个过程当中，对圣经的研读啊、改革宗神学的学习啊，但是我发现。我们的信仰连门都没有入，就是连真正的信仰的边都还没有摸到。边都还没有摸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主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侍奉朱巴利、亚斯他录，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我们的信仰被很多东西所包裹，我们的信心。触及不到最核心的部分，被什么东西所包裹呢？被一些宗教性的礼仪，被一些个人品格上的修行。被一些教会组织化的活动，被一些复杂、很有逻辑之美的知识，没有涉及信仰的核心，因为因为那个 昨天我们刚刚送走了11月份门训的弟兄姊妹，所以家里就开始没有人，比较安静。我一些非常真实的感受就是，我以前的信仰没有真正入门。这个没有真正入门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对圣经不熟。我已经讲了那么多了。从啊，我2010年信主，到2012年在教会讲道，到2014年全职服事，一直到现在，我讲过的道如果变成文字，至少200-300万字。但是这个信仰的核心没有触及。被我刚才所讲的那些东西包裹，而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呢？信仰的核心就是你只单要单单侍奉耶和华，你没有明白什么叫做侍奉耶和华。侍奉耶和华就叫除掉外邦神，而我们的心里面仍然被很多非常复杂的偶像的谎言、偶像的皮鞭、偶像所扔出来的橄榄枝所吸引。没有去触碰到，或者没有去挑战到那个信仰最核心的点。所以，在我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当耶和华说"我岂没有拯救过你"，当然，从新约的框架，我们因着信心被基督所拯救，与他联合。我一直跟你们讲，这样一种联合带来巨大的权柄和能力，但是这样的巨大的权柄和能力被我们束之高阁，根本没有使用出来。这样的巨大的权柄和能力是用来除掉外邦神，单单侍奉他的，没有使用出来。你们听了那么多的道。你们应该基本可以分辨啊，这些成功神学、恩典神学，这些人本主义的宗教，你们可以去分辨了。但是分辨并不代表你能分辨，并不代表你里面被更新。光会分辨是没有用的，光会分辨真钞还是假钞，并不意味着你就拥有真的钱。真正的核心必须在扎根在与基督的联合上，其他一切都是浮云。而与基督的联合只会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件事情，叫做侍奉他，单单的侍奉他和除掉外邦神。这就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这就是他拯救我们，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弯曲的世代当中，来为他做见证的样子。你们打开朋友圈，看看你们周围在家教育的父母们所做的事情，你就明白什么叫做被偶像掳掠。你们随意走到一个教会，听听弟兄姊妹交通所谈的东西，你就明白什么叫做为什么我们需要除掉外邦神。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心， 没有与复活的基督联合。如果没有联合，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你不可能有生命，因为道路、真理、生命都是从复活的基督那里赐给他的百姓。当我去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发现，耶稣的权柄和能力，我们根本没有用。完全束之高阁，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去对付真正的敌人。所以在过往的信仰经历当中，哪怕有的一点点的见证，一点点的得胜，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去对付那在我们里面的外邦神，没有去除掉，因为没有真正的去除掉外邦神，单单侍奉耶和华，所以这样的权柄和能力对你是没有用的。你根本不会意识到耶稣基督赐给你的权柄、能力叫做什么，也不可能意识到与基督同行的恩典到底是什么滋味。当我一个人在星空下去。晚上啊，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啊，很安静，家里一个人没有啊。叮当妈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星空下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可以非常清楚的明白，我仍然活在地上，没有活在天上，没有活在天上。所以15节的经文。就是我那时候向神的祷告，就是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的待我们，都是公义的，但祈求你今天拯救我们。你是公义的，如果我们将来。死后见你的面，发现我们的生命无法经过你的烈火，我们并没有任何冤枉。你是公义的，我们比外邦人更恶。但只求你拯救我们，只求你赐给我信心，让我与复活的基督联合。因为我们是死人，只求你将你的公义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不公不义。只求你将我们的心要挽回过来，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怎样才能在你所赐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单单侍奉。这就是灵修应该要有的状态，或者说神的话语真正对我们有益处的时候。所以我很感恩昨天突然之间停电，不然的话呢，昨天灵修我只能跟你们讲到第二个层，讲完之后你们不一定真正得益处，我也不一定真正得益处。我是非常刚才跟你们分享的时候，非常真实的属灵上的感恩是，我们在知识上并不缺乏，我们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各项资源上并不缺乏，但是我们的目标仍然有偏差，我们的心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吸引。我们就如同以色列人，身体已经离开了埃及，但心里仍然向往埃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经不起上帝的烈火的刑罚， 不要说我们内心的心思意念，我们外在的行为都经不起上帝的警察。我们是不配得他的恩典的，不配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份，不配在他的国度当中当兵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再次感恩。若他如今借着他的话语引领我们，若他在要在我们里面生出一种信心，相信不仅他已经自力复活，我们也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的权柄和能力才在你身上会彰显出来。若他要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见证他荣耀的名，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所做的事情远远不够，或者说很多的时间精力没有去侍奉他，而是侍奉朱巴利、亚斯图的他路、亚兰的神。我们被这个世界很多的谎言所捆绑，我们仍然追求平安。追求健康啊，追求快乐，追求富足。如果当时的迦南各族，他们所敬拜这些神，仅仅只是保一个丰收，保个生养众多，保个战事的平安，我们现在要追求的东西太多，以至于我们不能专注的定睛在他的里面。我非常深刻的认识到一点，你只有想要单单侍奉耶和华，你才能够感受到自己身上的无能。你只有想到单单要除掉我们里面的外邦神，你才能知道靠自己是不行，才需要支取他的权柄和能力。不然，我们仍然是在靠自己。因为我们要除掉的不是那个真正的敌人，我们有意无意的回避了心中那个最难去越过的坎。我们有意无意的跟主说，还没到时候，这一块，这个部分我还没有想明白，我还没有愿意交给你。我们有意无意的不愿意往前跨一步，虽然我们明明的知道。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怎样的旨意？圣经经如此明白无误的告诉给我们听，但是我们仍然不愿意去跟从。所以，以色列人一直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如今基督的门徒，我们也常常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我们需要的是恩典，需要是对他的仰望，需要的是警醒，需要的是神的话语每天的浇灌和提醒。所以我非常感恩神赐下的10节到15节这个三段话，以色列人后面仍然失败，我们也仍然会做很多错谬的事情，我们将来受到任何的审判都是配得的，我们将来受到任何的福分、平安都是他的恩典。求主来带领我们，愿他的话语，愿圣灵的工作能够在你们里面开始清晰，并且充满保守我们每一天的道路。啊，我先有一个祷告啊，先结束啊。父神，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 求主实在是借着你的话语、你的圣经向我们说话，不是间接的，而是直接的向我们说话，在圣灵里面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瞎眼可以打开，让我们的眼睛打开之后可以定睛专注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的耳朵可以打开，可以单单听你的话语和你的吩咐。我们的生命若已在基督里，就完全属你。求主使用、带领，为你的荣耀、为你的国度，也为主你的圣名。主，我们感谢你，奉主是基督名求，阿门。